好，接着我们刚刚提到，在讲义125页的标题新三这边的哈，7日7夜啊，受百般斋戒，食清净食早浴香解，着清净衣。好，那食清净食呢，在倒数第二行，又受八关斋戒所谓的。不清净是吃晚餐我们说过中不食嘛，过午不食除了吃晚餐之外那吃到像这边导师所提到的这个蒜酒类的就是荤食都是属于所谓不清净食。这个荤的概念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注脚182的瓜弗五。在讲义126页的注脚栏，瓜弗五这边引的是汉语大词典那汉语大词典这边他说的荤它的这是从语词上字上面的定义荤分作两种，一个是味道的，有味道的这腥味的菜像葱蒜酒还有这个蟹的那另外的是第二个在下面最后一行，鸡鸭鱼肉等食物这个就比较是属于佛教所讲的了那在瓜弗三大家有机会再自行参考这个就是在译经所翻译的这个说一切根本有部毗那耶杂是。他因为印象中我们觉得好像刚所提到五心是属于大乘但是在声闻的律典上。他就有提到这个大蒜，所以吃大蒜的法师实际上是不能随众，随众就是一起上殿早晚课听经闻法的这在律典上，我虽然没有引出来，但是在声闻的律典上就有记载，他必须要隔7天，吃完大蒜之后要隔7天，那要洗澡反正就隔7天，他不能随众，因为味道太重了所以就有人这样子做佛就说这样子的人就是比较是属于懈怠的人不，因为他不随众嘛，所以在瓜弗三就提到他没办法成就圣道了这个或许不太确定有没有其他的对应本，但是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并不是在大圣才说五辛不能吃那在声闻律典上虽然没有列举到五辛但是像大蒜这个那味道重也不能随众修行。好，接着我们看到126页，所以这个所谓的清净食就是过午不食的，还有不要吃这个五辛或是荤食那从大圣角度，当然是一切跟众生有关系的肉类都不实用。好，接126页的第一行，好，也要时常的要洗浴身体那更换清净的衣服，我就避免味道好，接着在标题心事因生无垢浊心无入害心，解释这一句话。好，最主要的、最重要的是参加法会的人必须内心是清净不升起一点点的垢秽染浊的心念就有时候我们可能参加法会的目的是要交友的当然就比较纯，动机就不纯正那可能在过程当中，或者是这样子参加法会的活动当中也不可以随意的发怒就生气也不可以存有害人的不良不善的心理因佛法是最重慈悲的慈悲是什么？慈是给予众生乐，悲是把众生苦嘛。所以你做到这些行为就是你可能有这个所谓的染污心或者是存有害众生的心，这个就跟慈悲相违背就如我们刚上一节所提到的，这个学佛三要中，除了大悲心、菩提愿之外，最主要的，或者是凡夫菩萨、初学菩萨。比较有把握的，应该重视的就是要空性圣洁或圣洁空性因为这个实际上就可以降服我们 不去救度众生，或者是出众烦恼中的愤怒害这些跟慈悲心相违背的烦恼。好，这边就提到佛法是重慈悲，尤其是药师法门，它的基本精神就是要慈悲平等的救济一切众生，利乐一切众生。所以当我们升起这个怒害心嘛，就是生气还有害人的心，当下实际上就与药师法门相违背，他精神相违背，所以就跟药师法门不相应。所以我们不但对于自身的父母师长兄弟妻子不生起这个怒害心，就生气还有害伤害的心之外，我们要将这样的心念扩及到一切的友情，尽量做到对一切友情升起利益安乐的心，那这样子就是做到所谓的慈悲喜舍平等之心。好，那慈就是娱乐嘛，悲是八苦，那喜，所谓的喜就是没有嫉妒心，见人离苦得乐心生欢喜，见人平安顺遂也心生欢喜，而不会觉得不会去觉得好像表面上觉得随喜，但是内心是怎样就有点嫉妒他也是不行的。好，舍是平等之心，不是布施那个是平，这边的舍并不是那个布施那个舍了，是主要是这个平等心，就是不分这个冤亲爱物，就喜欢讨厌的人一律的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四个心叫做，四无量心。为什么叫无量呢？因为我们的心量可以扩及到一切众生，众生是无量，心量就跟着无量。那在注脚的183，前面所引用的像瓜佛一、瓜佛二，大概是从声闻佛教去说明四无量的，就是大概会跟世间的禅修有关系而已，声闻佛教是这样。但是在瓜佛二呢，它是如果四无量心跟七觉知，虽然它这边只提到，像瓜佛二所提到杂案经744经这边所提到修慈心多修习已可以得大果大福利，这边大果大福利就可以成圣者出国以上了。那怎样得这个所谓大果大福利，就是慈心跟什么练觉知啊，这样是有可能的。所以这边后面没有全部 引出来，那主要是导师在空知探究其他著作提到，就四无量心加七觉知是可以成为圣者，这个大概声闻佛教啦，声闻佛教的一个说法或者这种修学的方式。但是大圣呢并不是从这个角度来去说明。所以大圣实际上他是跟所谓的空性相应的话，就可以成就圣者。好像在瓜佛三，导师的佛法概论，菩萨众的德行这一章里面就提到，我们稍微看一下，声闻者不能即数而证，就是从世间的现象去通达去了知世间它的真理是什么，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实际上就是空性，就是空无自性，所以他没办法从世间的现象去圆到真相，圆到真理，他没办法从即缘起，从缘起的差别现象去通达他们彼此的平等空寂性。所以以为呢，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就是缘有情而生起的这四个无量，他没办法驱入诸法实性，就无为，所以他们不知道四无量心可以植入法性。另外这边也有举这个所谓的持着长者的，那为这个那迦达多，这也是长者所说的，无争，所以导致在空知探究那边，那在讲这个四种心三昧，四种心三昧成就你可以成就定了，就除了这边所谓的四无量心之外，还有无相空无相 好，还有这边所提到的无量无相这些等等。那你可以依着这些所谓的空成就空三昧嘛，依着无量成就无量心三昧啊，依着这个无相成就无相定。但是你也可以依着这些所谓的所缘对象去通达它空无自性，就可以解脱了啊。所以四种心也可以叫四种心三昧啊，但是他们最终也是可以成就啊所谓的解脱啊。好，接着我们看了啊，在下一行哦，从空相应缘起说就。缘起虽然比较站在所谓的流转律、环灭律哦，比较是站在这个所谓的事相上或理则上的说明，但是这些的所谓的事相、所谓的理则，它都有它的共通，就是它都是空无自性哦。那由于有情的无自性是相依相缘而成，自己非独立存在哦，那一切有情也都是一样，所以空不是没有。它是没有实有性，没有独一性，没有恒常性，恒常嘛，哈，所以它是无常的，它是无我的，哦，它是缘起的，哦，所以它是空，不是没有啦。所以我们在当观空，怎么观空？我们就在观它是无常的，不是，它是无我的，是缘起的，这样就是跟空相应的。好，接着看画线的地方。如果我们可以通达呢，有情没有定量啊，就是不是一个个。当我们缘，我们虽然是给予众生安乐，这个叫慈心遍一切处嘛，但是我们当缘到一个一个众生的时候，去观到这一个一个的众生不是固定不变的，这时候就是跟所谓的空相应。那更深入的，就观到平等的观一切众生。缘到众生了，所以这时候就可以契入所谓的空性了。这个就是从修慈悲喜舍任一种跟空相应，最后可以体证空性啊。这也是大圣所强调的啊，四无量心不单单只是世俗的禅定而已，它是可以解脱的哦。那是我们刚刚说嘛，像瓜佛二，它是必须跟七觉支做配合，但是如果大圣一样利用。慈心观到一的众生，进一步再观这些众生，虽然是无量成就所谓的慈心无量的时候，无量的慈心的时候，再观他是无自性，哦，那进一步的所缘众生是无自性，慈心啊，哦，这个所谓慈心观，这慈心也是无自性，那基本上就跟空相应，那再深入，就有可能跟去入所谓的空性啊。哦这就是从大圣的角度去说明。好像瓜夫五也是一样，好像瓜夫五我们之前有看过嘛，二圣法认为四无量心都是世俗法，是不能与真理或是体证实相跟证悟相应。但是呢，大圣佛法就不是了哦。假设我们可以跟空来通达这四无量心哦，那就是可以趋入空性啊。这是关于瓜佛五的内容，我们接着看127啊，这边是解释这个标题跟六哈，古月歌赞又绕佛像这一段这一句话啊，这里127啊，好，身心都对治了，而且又达到心还有身清净的哈。我们刚刚有提到嘛，要洗身体啊，那内心也要去对治，让心清净。接着就是要修持，那第一个就是要什么？要古月歌赞啊。那古月就如同我们汉传佛教这种所谓的剑锤啊，这个啊木鱼啊，这个引磬这些，但是这个都是帮助我们摄心的啊。那歌赞就是唱念这个所谓的药师。战绩等等哈，好，又绕佛像是以身来表敬，身体的行为来表示礼敬佛。那在印度呢，大概以右为大啦，所以绕佛大概是从右到左哦，就是比较是属于顺时钟了哦。那当然，这个顺时钟、逆时钟就看你是依着哪个角度了。就我们佛在中间的话，我们是顺时钟绕了。好，接着下面。标题心七啊，这边是复因念彼如来本愿功德啊的解释。好，念佛呢，不光只是 称名佛号啦，还要内心意念佛的功德，这是很重要的啦。因为我们念佛啦，你看这个古字的念哦，它没有口字边的，所以在汉传佛教或者汉译经典的这个念佛这个念字啊，它不单单只是称名念佛，但是我们流行到现在大概比较推广的，好像在讲这个西方净土法门大概也会再说这一个，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嘛，往生西方净土的方式有很多，你修那个普贤十大愿行它可以往生了，修这个观无量寿佛经的十六观行他也可以往生，波捉三昧他也可以往生，所以但是我们或许就是因为称名念佛比较容易吧，所以就变成普遍是这样，所以导师净土语禅这本书他所讲的这个所谓念佛前说他就特别提到了，应该不是只是停留在称名念佛，他这边也一样啦，就要意念佛的功德，那佛的功德以药师法门药师如来为主，就是他的本愿，就要意念他十二大愿，所以这边下面导师就提到要多多意念因地所发的十二大愿，那这边导师也有简单的将这个十二大愿的要义就再把它点出来，第一个是什么消灾免难的慈悲救济精神，所以导师在前面，我们在前面讲十二大愿的时候已经有提到可以粗略的分别，一个是娱乐，一个是拔苦嘛，那除了这个所谓的慈济精神之外，慈济精当然不是现在的那种可能语词不太意思可能不太一样了，好，就慈悲救济这种精神之外呢，还要观他的依报正报的无尽功德，依报就是佛所居的环境，我们可以说是净琉璃世界，正报就是佛所成就的三十二相或者是无量的相好，这样子才有办法跟佛的心愿相应，所以我们要祈求佛或者是我们修行要有一些感应，你一定要跟他有相应嘛，他才会感应嘛，就要找对方法，所以这就回到我们要去实践呢，一定要了解他的这个教义，就每个法门有他的说明的内容，应该要掌握的核心思想实践的要这个观点或是要点，他应该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每尊佛每个修行法门还是有不太一样，那适应的众生当然也会不一样。好，接着是标题心五新八读诵此经思维其义，这边好，读诵药师经呢要深刻的去思维经中的义理，要理解它其中的奥深奥的道理，一解其心嘛，所以我们要先理解才有办法好好的正确的实践，行跟解要相依啊，我们身行如一嘛，行跟义要相依，那这边讲的是说你要理解到透彻，你实践上才不会不知所措或是不清楚。好，第九个心九这边为人演说开始，好，我们看下面的解义，这是释迦牟尼佛开示要修行药师法门应该具备的条件，好，参加法会共修或者为个人的专修都应该要认认真真的了解这个药师法门的修行的方式，依着这样子的指导去实践，这样子才有可能获得希求的成果，就是获得你想要的现身安乐的。好，接着就是受持的效益，我们刚刚提到它分作根一嘛，祸福义，根二是免难义，那祸福义这经文这边一切所随所乐求一切皆遂，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老得富老，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这可能就是一般人的 在生活上所希望的呢，就希望长命百岁啊，希望很有钱啊，希望事业顺利啊，希望家庭美满，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导师接着会从一般人的希望愿望，那从佛经就本愿经所要传递的更深一层的意义啊，可以说是修有德的变成修行啊，从世间的利益变成出世间的利益这样子。好，这边就先来跟讲一下受持效益中的主要要点啊。一开始说依如来的善巧方便施设修学药师法门的方式还有仪轨，必能获得实际的利益的效益。那效益当中又可以分作先祸福嘛，就标题跟一还有跟二。那这边该开始有提到这个如来的善巧方便，那实际上就是从上面看到这个经大的标题上面的，我们刚刚所提到嘛，一开始有提到的，在如来开示中，第一个是一正行愿嘛，第二个是善巧方便，所以这边还是属于善巧方便里面。那善巧方便又可以分作丁一文明意念意，丁二的持咒治病意，然后这边就是丁三供养受持意。那供养受持意又可以分作供养得护持嘛，那这边是受持得加倍。那刚刚已经说到怎么受持他的方式，要注重哪些自己要身体上要清洁，衣服上要干净，内心更是要清净的。那这个坛场也要布置如仪接着才会有得到所谓的福好，这边就更衣了求长寿得长寿这些。好，接着下面倒数第二行，那由于奉行就是实践在修持这个药师法门能够得到刚所说这四种福报长寿、富老、官位、男女可见药师法门对现身乐的重视那现身的安乐是一般人、一般的凡夫、一切的众生、一切应该说一切的人类普遍的期望啦，期望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184我们刚刚上一节有提到嘛就佛教的角度去分别，在瓜佛二大智度论提到184瓜佛二利有三种利，今世利、后世利还有毕竟利。那乐也有三种，今世、后世、出世智出世乐。所以这个毕竟利就是出世乐了前面呢已经有提到这个今世乐那接着要说这边就接着讲后世跟出世利乐那后世跟出世的利乐就这边所解释在第一行就是要让众生安住在六波罗蜜就行六度的意思那菩萨明念众生就关怀一切众生比父母去关心自己的儿女还要重视还要更多的意思所以菩萨的慈悲之心呢，彻于骨髓这个在经典上常是如此那先以饮食呢充足其身除饥渴苦这个大概在药师经有提到接着再以衣服庄严其身令得受乐就用这种生活上的资具满足众生的需求让他不缺少好，接着看一样在128页注脚栏可是菩萨做了这些行为之后缺食物的给食物缺衣服的给衣服缺住的地方给住的地方衣食住药都满足他之后菩萨心不满足菩萨为什么心不满足他会这么想复作是念众生已得今世乐复更思维令得后世乐假设以世间的六波罗蜜交织那所谓的世间波罗蜜跟出世间的差别在于同样行布施持戒忍辱等等但有没有跟 般若空相应，跟般若空相应，这个就是可以引导出出世，可以成就佛的资粮了。啊，如果没有，就是他们所做，还有这个所谓的我在行布施，还有这个实在众生接受布施，这个实际上就是比较还是有相啊，或者是跟有漏的布施啊。那以世间的六波罗蜜来教导众生去实啊，去行布施、持戒等等啊，所得的是人天的安乐，福尽还堕嘛，还会轮回生死。所以应该要赋予出世间的六波罗蜜，令得无为的常乐，或是就近的安乐啊。所以这边就是我们要提醒啊，或者是有时候导师在讲这个人间佛教，人间佛教啊，所以它并不是停留在啊众生需要什么就给予上生活上所需而已，还要教导他这个修出世间的善行。或者是出世间所提到的这个六波罗蜜啊等等，这是我们要彼此要互相提醒的。尤其是现在啊，每个宗教，台湾佛教大概也是慢慢的有点人口减少啊。那社会上是人口老化，那僧团上佛教内也是啊，慢慢是如此，好像。接引啊，或者吸引不到年轻人啊。因为这个大环境啊，尤其现在不是有一个很厉害的这个什么人工智能嘛 ，ChatGPT 嘛，它可能可以做的事情很多了啦。那有一些好像是那个 Tesla 的那个什么特斯拉那个什么创办者还是什么那个老板 CEO， 他就认为以后可以做一个晶片嘛，就将这个人类的文明知识全部放在这个晶片里面，可以跟我们的人脑做连接了。那好像修行就很容易的嘛。那前在早些年也有找那个修学或者是有体验禅修的，他就测他的老婆嘛，他就有点是类似这样子的哦。好，假设这个老婆是呈现是阿尔法、贝塔哦。伽马波它是到什么程度，那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脑波调的跟禅定者的这个脑波一致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体验到这个禅定的经验、好像不知道啊，以后科技发展到什么程度不知道了那个人会觉得了不管科技发展就算它真的可以做到用晶片植入人脑里面，你可以记忆很多经文，可以通晓很多佛教道理，但是佛法它的重点并不在佛学。佛法跟佛学的差异点就是它不是一种学问而已，它是一种体验，你是要去实践的啦。它不可能是借由科技再怎么的发展，再怎么进步，你可以取代修行。这个我个人是保留这个疑问的态度的啊。好，回到我们这边啊，接着在讲义的128页啊，刚所提到嘛啊，可以得到现身的安乐啊，就是我们一般的祈求啊，在寿命上，在财富上，在官位，这比较是属于事业上，还有这个所谓的子女上啊，都可以啊获得啊。我们接着看128页啊，在这人世间啊，可以得到绵长的寿命，就活得很久，富裕的经济，崇高的政治权位，儿女的满堂，被看作是人生幸福的极点，极点是最高的啦，那这谁不希望呢？所以一般的人从生到死忙碌一辈子，无非就是为了满足这些欲望，但是人生是有缺陷的，任凭我们怎么的努力去追求这四件事情，在这边讲四件事情就总的来说了，所以可能有些时候有些人他很有钱，但是他可能没有这个儿女的命，或者是他很有钱，他不见得就有这个崇高的地位，或者他很有钱不见得很健康，所以这四件事都具足才叫圆满的实现啊，这实际上不太容易的。好，依着药师法门去实践 仰仗如来的大悲愿力的加倍哦，哦，这有可能，就有可能可以随我们的要求都满足，皆遂就满足了哦。好，接着我们看标题心事啊，别名啊，应善用、善利用所得的福报啊。导师接着说嘛，哈，修持药师法门，这些愿望都满足了，这还算是容易。但是满足之后或者得到之后，应该要怎么运用？这就要进一步的去好好的思维啊。好，假设我们可以利用长寿，多做啊，多多的做一些劳役众生。好，建功立德，那建功立德不是从世间上，是从这个所谓的修行上了，像我们布施这个贫穷的众生，有需要的众生，好，利用可以就是你活得长，像导师这样活得很久，他的研究影响的比较多了，日本的一些大学者也是都如此，都蛮长寿的。好，那利用这个有钱富裕的经济能力，可以救济贫穷，管做这样慈善事业，利用这个所谓的权力，可以做到革新社会，改善民生，利益社会人群，或者进一步呢，可以护持三宝，发扬佛教精神，这个实际上就是好的利用了。那若有了儿女，可以给予良好的教育，那为社会国家去培养健全的公民和有用的人才，这个才是比较好的，这样子才是依着药师如来所修的法门得到这些所谓的长寿富裕等等，但是又善利用了。好，相反的，如果没有善意利用会有怎样呢？在标题人乐这边，为恶之过，否则寿命虽长，就活得很长，但是为非作坏，为非作歹，危害国家社会，那还不如早点结束生命。当然佛教不从这个自己结束生命，只是说你活了那么长，但是没有做利益人、利益一般人，还是整个社会国家有益利的事情，那实际上活得长只是多造恶业，那将来的果是更苦而已啦。好，假设有了钱呢，不做这个慈善公益，自己胡乱的挥霍，或者留下给后代子孙徒增恶业而已。第三个是求得官位，就依着这个权势呢，欺凌弱小，压迫良善，甚至呢自身舞弊贪污，那弄到身败名裂呢。那另外的，就算儿女很多啊，但是都很多是不孝父母，不奉公守法的，终日呢不务正业，那家财也慢慢会耗尽嘛，为非作歹，扰乱人群，所以有那么多的儿女似乎也没有比较好。好，接着我们看倒数第二行，所以修学佛法呢，对这四项应当是求圆满，就是可以具足啦。从大乘法的角度来说，他不会认为这四件事是过失啊，但是要多多的去思维怎么去善利用，不会因为福而招致将来的过失恶业。好，接着我们看129，所以这四件事情都有它的正反面，都有它的好或不好，有它的善或恶，所以可知道修药师法门虽可以得到现身的安乐，但是不够彻底啊，所以要好好的利用才有办法引入，就进一步的朝这个出世，尤其是大乘佛道前进，这个才是真实的受用。那接下来就提到了，就会接着跟所谓的大乘法门有相关。前面已经说过了，如来发十二大愿，为了饥渴逼恼的众生，出体制的部分，出体制的部分是经文的部分，我们对应180注脚185就可以知道， 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然后以无上法味。哦，这个所谓的无上法味，就是用这个所谓的大乘佛法了，令其毕竟安乐，由浅而深，慢慢的去实践嘛。所以在注脚185这边嘛，瓜佛一嘛，第十一大愿，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若诸有情饥渴所恼，为求食故造诸恶业，得闻我名，专念受持。我当先以啊，从这边嘛，先以上妙饮食饱足其身，后以法味毕竟安乐而建立智。所以上面这个出体字就跟经文是比较一致的啦。好，接下来就是说，刚所提到的寿命、财富这些进一步的深层的解释，更深一层的解释啊。好，我们看到本文上面，在从标题的诡异开始啊。好，第二是长寿啊。好，世间的寿命，就算活了再久啊，也是一两百岁了啊。一两百岁，如果从这个无始劫，或者从这个菩萨修行的角度来说，实际上也就如同这个火石光中即此生啊，这火石电光，就是比喻很短暂的啊，短暂的一闪就消失了啊。所以从无始劫的轮回来看，实际上一两百岁真的不是很长。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依着这样子啊寿命去如实观察。哦，就是用修行智慧的话，可以证得法身慧命。那这时候就是世间的寿命变成法身慧命的话，那如果更高的就是成就佛菩萨这种体证实相，哦，这样的慧命是尽未来际，哦，不生不灭，哦，才是真正的无量寿，哦，无量寿。所以就依着有限的寿命去修习得无量寿的意思啊。好，第二个是关于富老，就财富嘛。据《法华经》所说，佛是大富长者，那菩萨是有无量的本愿功德，那佛所成就的有无边的法财，受用不尽。所以这边就是从世间的财富去修行得到出世间的法财了。好，接着看倒数第二行，药师净土是琉璃宝所成。好，那弥陀极乐世界呢，是由金银七宝等物做装饰，所以佛的世界都是很富有的了。接着看130页。好，第三个是官位了。好，130页第一行，佛于一切法得大自在，所以是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的法王。所以这边法王是于一切法得自在的意思，超过一切世间的有权者，就从世间的官位说到出世间的法王，再说男女。那佛法以这个诚心善心诚实为所谓的男子，就善男子啊，柔和忍辱为女人，就善女人啊。所以这边就是一般说的这个男女啊，就从佛法的角度去说明。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对这四件事情应该有深一层的看法啊。简单的说，这边就小结嘛啊。如果我们修这个药师法门得长寿，那我们就要更进一步的可以希望可以证得所谓的法身慧命，那得财富呢，那我们更希望可以具备所谓的功德法财。功德法财是可以成就佛的资粮。那如果我们依这样得到官位或者有比较崇高的地位，我们更希望可以如佛登法王位。好，那关于男女呢，就是要有诚实还有忍辱这样子的德性，这才是药师法门的最高境界，或是比较深一层的意义。这也是让我们去观想，或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世间的利益上面。导师就依这样子引导我们进一步去修学这个大乘佛法的要义。虽然他这边讲的是 求长寿得长寿嘛，求父老得父老，求官位得官位，求男女得男女。但是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经文上面，或者只是在世间，或者是今生财富寿命这些满足这些而已，我们更应该要进一步了，更要进一步的，这个才是药师法门。当然它有次第性嘛，从浅到深，从世间到出世间。假设我们这辈子的家庭幸福美满，儿女满堂，也长寿也健康，那这时候当然我们就有多余的心力可以的好好去实践出世间，或是筹修集出世间的资粮。就如同这边所提到的，要以正法身慧命累积功德法财，乃至最终可以登法王位为最高目标。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这边世间的只要长寿只要有钱这些，所以是导师要说明的。好，接着是根一啦，上面是根一，接着是根二。好，在受持效益中，根一是获福益，那就包含这四件事，跟长寿有关系的，财富有关系的，男女官位有关系的。好，第二个是免难，我刚刚已经提到有这五个了，我们就依序来看一下。在新一这边，百怪出现难，经文这边讲130页，富有人若富有人忽得噩梦，见诸恶相，或怪鸟来集，或于住处百怪出现，此人若以众妙之具恭敬供养，比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者，噩梦恶相诸不吉祥皆悉隐没，不能为患。好，第一个就是离所谓的百怪出现难啊。接着在根三人三，人三解释经文，解释经文诡异是若复有人一直到百鸟怪鸟来集这里这段文。好，经上就提到就是世尊说到，假设有人在睡觉的时候忽然间梦到不好的种种的这种所谓噩梦，那在噩梦中看到种种的恶相显现，或者是在平时的时候有不吉祥的怪鸟，那一般的所谓的不吉祥大概是依着人的角度啦，依我们一般的习惯像这个乌鸦等等突然就来家中聚集，飞来聚集，这个叫怪鸟来集。好，接着在鬼二过于诸处百怪出现这里这一段，好，在我们房屋呢突然产生巨响，那据说地震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情况了，或者是这个我们所一般使用的这种器具锅碗盘子碗这些等等自己就会破掉了，或者是夜晚有这个怪的音声奇怪的音声种种稀奇的现象从来没有发生过突然间就发生了，这个都是个人或家庭不吉祥的这个预兆此类的特殊情现象异于寻常的现象使人生起不幸的预感而且好像都有感应，有时候就是我们越担心它反而会越糟感就像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力嘛，如果我们将看事情或者我们心态都是往好的善的这种方向或者这种观念去想那就算我们现在的遭遇不是那么的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顺利，但是慢慢的会转好了但是如果当我们现在已经遭遇困难了，但是又一直在这个不好的这个漩涡当中，或者心境当中一直在那边停留的话没有转换心境的话，那大概呢你会觉得好像事情会越变越糟糕了。有时候事情没有变坏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好的现象了。生病也是如此就生病的时候它没有变得很糟糕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是变好的一个 朝好的发展哦，所以没有改变，没有变更坏，实际上就是朝好的发展啊。好，这边就举例啊，这做一般的动物哦，大概有比一般人的一些觉知哦，他应该说他的感官啊，眼睛啊，或是耳朵哦，比一般人还灵敏哦，所以有。危险发生的时候，好像这边老师就提到狗嘛，就乱叫，所以这个主人跑出去，就整个房子就塌下来。这个是报纸上，这实际上都有啦，尤其现在，以前大概是借由人的口口相传，然后现在有这个视频有很多啊，就是短的影片啊。所以有些动物它实际上是有所谓的第六观感哦，它可以预知。好，那接着看最后一行。假设我们真的遇到这些所谓的奇怪的现象，第一个不要慌张了，那一慌张就没办法去处理应付。好，第二个导师就提醒，接着看131页第一行。好，第一个不要慌张，就像正人君子心地坦然，或者是有道德有羞耻的人，他可能就不会去担心害怕了。那第二个呢，是假设自己德行有亏，就是在道德上羞耻上不够圆满，有缺失的，我们这时候就应该要虔诚的称念这个如来的圣号，祈求佛力加倍，那这些所谓的怪事自可消灭。那当然这个跟佛的愿力有关嘛，他就是要帮众生离种种苦的啦。好，接着解释在标题鬼事哦，此人若以众妙之具哦，一直到这个皆悉隐没不能为患这边哦，这里好，众妙之具就准备种种的东西哦，去供养这个如来哦。那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在梦中所见的，或是在平时中遇到的这种所谓的怪鸟。聚集家中的这些所谓的不吉祥的现象，就可以慢慢的消失啊，皆悉隐没，不能成为我们的祸患啊。好，接着是解释心二这边一切的部位难啊。那这边就有提到嘛哈，这边就有提到自然界的一切部位是自然界。那刚上面所提到是在梦中所看到的现象啊。好，经文这边嘛，或有水火刀毒玄险恶象狮子虎狼熊皮毒蛇恶蝎蜈蚣油盐文盲等部若能自心意念彼佛恭敬供养，一切部位皆得解脱。好，这是从自然界或者从环境上的危难啊齁。哦，这边所列举出来，像有水灾哦，大水成灾哦，可能我们刚刚提到嘛，要么现在不是缺水就干旱嘛，要么就是一下子下很多水，或者是下很多雨啦，那就泛滥成灾。那大水可能会淹死农作物，冲毁房子，甚至会牺牲性命。那火灾也是如此啊，一般我们说水火无情嘛，接着是所谓刀灾，就战乱时期，那毒啊，就遭人家的毒害，那玄险是可能走上危险的地段。接着是解释鬼恶这边，鬼恶是跟环境啊，主要是动物啦，动物这边恶象狮子虎狼熊皮啊，皮老师说这个皮啊，它的破折它是什么人熊齁，就是说这个皮呢跟熊应该是熊的一种，但是它可以走起来齁，它可以立着走啦，所以叫人熊齁，就皮。狮子老虎恶狼还有这个熊呢，实际上就是动物中比较凶猛的一类齁。那除了这个比较凶猛之外，有是接着是属于毒蛇齁，这些跟毒有关系的齁。有些可能咬到齁，或者被它蛰到，不是马上致命齁，但是有一些轻的也会发肿发痛齁。 那有眼一般说是说一重，就是导师接着解释，就是跟无功是同一类的，所以它是也是有毒的哈。好，文盲，那这前面有提过了哈。好，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鬼三哦，若能自心意念彼佛哦，一直到皆得解脱哦。那一样是意念这个药师如来，那意念呢，就是要念如来的功德啦哈，并不是只是一样，不是称佛名就好哦，还要恭敬供养。好，接着是最后一行标题这边哈，人山哦。去分别一下这个所谓避免这个猛兽毒害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意义啊？在132页这边就提到，为什么我们会遭受这个猛兽还有毒虫的危害啊？第一个是过去所造的过失啊，就是树叶所招感；第二个可能情况是我们现身，现在身啊，现身啊。我们的心意态度，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不管是哪种情况，假设我们真的遭遇到的，遇到这个所谓的猛兽或者是毒虫的危害，我们就当下就应该要称念药师圣号，一方面可以消除业障啦，一方面依着称扬圣号可以培植我们的所谓的慈悲心啦，减除这个毒害心，就可以消灾免难。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啊，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啊。好，这边就是从这个免难中又可以分作五个啊。第一个是百怪出现啊，它分作噩梦啊，梦中所见的，还有在现实好，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当中有所谓的怪鸟。这个怪鸟的概念就是我们一般所认知的，像这种乌鸦这一种。第二个是一切的部位包含的这种自然的灾害，还有动物的侵害、哦、那后面当然也会提到人为的危害、哦、人为危害就造成社会的动荡、哦、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哦、这些都算。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我们请合掌。